第二章。OK， 我们从我们再从十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们先读一遍了。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起来读。你们在他里面，有受了不是人手所造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。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
钉在十字架上，既将借着真正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
花圣。 OK， 我们上礼拜我们特别谈到就是十一节那边所说到的，基本上我们有了基督，其实保罗的思想是很简单，就一定要有基督。不过他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。这边其实回到跟第一章有蛮多相似的地方啊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等等。那这样的话，那在基督里面，保罗这时候从另外角度来讲说，若是有基督在你的里面，或者基督在你的里面，应该会有三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所以保罗说，想到你们为什么要受洗啊，什么叫做 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比照于旧约，这是一个等于说有点像割礼的功能一样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同是整个重点，受洗这个字 baptism 这个字，当然从这个外表来讲就是受洗，但是这个字一个所谓的意义，它的含义是什么？就是 identify with， 就跟随认同的意思。所以当夫妇结婚的时候，男女结婚的时候交换戒指，那是外面，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两个结合在我们的交换，我的在你的里面，你的在我的里面，我交给你，你交给我。 OK， 所以呢就像一个敬礼这样，不仅是外面有个洗礼一个动作，基本上你可以查查圣经字典，这个字就是什么叫这敬礼，这个 baptism 这个字的意思，它的意思就是 identify with。 所以呢当你读到更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，这些人受过摩西的洗，摩西起码 读旧约里面读到摩西给人家施洗，那是讲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跟着摩西过红海。其实过红海还不是最重要，是跟谁过红海啊？是跟摩西过红海。意思说这班人是 identify with 这个摩西，所以他们就过了红海。所以保罗用这个事情来解释什么叫做受洗啊，或者是说受洗的，所以不要只看外表，受洗有没有交换戒指，是那个戒指是铁丝做的还是钻石做的，那个都不是最重要，不过那是一个动作就是。所以有人说我受完洗，那去到这个以色列第一件事情要去受洗，我说你没受过洗，他受过，不过这个约翰河的水不太一样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哦，因为是什么？哦，那个点更不一样，因为摩西在那个点受过洗的。有个老人家七十几岁，在美国在信的耶稣，很爱主，很用心。哦，他回来以后，他跟我说，牧师，我特别从那边带了一瓶水给你，那是约旦河的水，你一定要佩服这位老人家的那个爱心。他就把我拉在一边，暗暗的跟我说，这不是卖的那个水哦，是他自己跑到河里面了，去灌的水啊，所以不是说大家去啊，什么有盐啊，有油有水啊，大概什么这个东西，哎，他不是，他自己跑到河里面去。当然，一个礼节是很重要。那个是一个信心的表达，不祷怪那个意义是什么，我想是很重要。那已经提过这个，那这个割礼一般来讲就是说 就是一个洁净，因为割礼本身呢，到后来这个这些到法利赛人就是洁净啊，所以不割礼没有行割礼，就这帮人是不洁净。OK， 但是洁净不洁净，这是一个的观念没有错，但是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就是你进到神的约的里面。所以呢，神给亚伯兰立约，最明显就是你要生孩子，要成为大国的。直到好多年呢，讲了第一次，到15年以后都没有事情发生的。然后中间亚伯兰就很多次，有好几次的软弱，可以这样的说，差一点，连妻子啊都给别的王给找去，那整个的神的计划的这个主耶稣要从大卫的后裔生，都没有了这种事情。那当时他找夏甲，这也是另外一个软弱等等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15年以后神再向他显现，然后跟他说你要生孩子。那这时候亚伯兰的信心经过15年的考验，起起伏伏起伏，居然神，所以我常说是顾念我们的神。坦白说亚伯拉罕甚至他的妻子撒勒说，十几年过去了，神还记得吗？所以顾念这个词常说 God remember me， 神啊，当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神啊你已经忘记，不过从心中一个的渴慕也好，一个的那个忍耐或者等候他的程度，神啊，好像就是我没有忘记你15年讲过的话，多少年前讲话我没有忘记，神啊你有忘记，这是一个对话，这不是说神忘记了，怕神记不得，因为知道神是不会失约的神。那当时我们说常神眷顾，我在说眷顾这个字，你弯下腰来对一个小孩子，或者高人对一个躺在这个一个正常人当一个躺在床上人是不太一样，所以你要所谓的弯下腰来，所以神是做这种事情，他不会忘记我们。 OK， 另外很重要的是约，所以讲到这篇字的时候，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，因为我们说当时哎呀，神过割礼才是洁净，我们洁净的这帮人就凑在一起，是神所爱，是神的选民，你们这帮不洁净叫外邦人， 是另外一群人，所以要留意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没有这个所谓情欲的，只是肉体，这个是 body。 再说从保罗来讲，他的观念对于 body 这个身体这个观念是蛮清楚，或者他有个特别了解，就是属于一群神的子民，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旧约的人要行过割礼是洁净的，所以才是神的子民。新约的这群是什么？是行过一个叫做心灵的割礼，属灵的割礼，以至于他属于另外一个新权，一个 new nation， 一个 new body， 一个 new people， 一个所谓 church。那这是主要意思什么呢？叫回到那个约里面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，不要以为你们行割礼神就守约，如果你们行了割礼，行了多少次或者行这么看重个，但是你们不守住神的约，不守住神的律法，这个约对你讲是没有用。约是神所定约，是单方面，但没有错，神说你忠心我就照顾你，你不忠心，所以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哦，你没有给我什么，你不依靠我，我就很难照顾你。我一直用这句话说遮盖嘛。当有时候，这是我一个很深的感触。下雨天的时候，正在我旁边等这个公汽车，一个妈妈就打个伞呢、啊，一个孩子就躲在伸底下。那孩子没事就伸个手去玩雨啊，没事就拿个脚去碰碰。最后他整个人都去，妈说你不能够在，你的身都淋湿了。这个孩子又回来一点，过一阵又不耐烦了，又。最后最后真的这个衣服湿，到最后这个孩子就打喷嚏了。他在妈妈的这盖底下，他做什么事情吗？他有没有帮妈撑伞？他在妈的遮盖底下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但却是在妈妈和他妈妈那个雨伞底下遮盖了他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不能够遮盖他？他不听话，他跑去摸鱼去了，去玩水去了，所以当会就会感冒，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。所以守约的时候，不是用你的本领，不是你为神做了些什么，乃是在守约的里面。所以常说这叫信心，叫做信靠顺服，这是你唯一，我唯一能够支取神应许的唯一的方法。神所说的都会算数，但你能不能够得着， 那变成另外一件事情，另外一件事。你顺服神，依靠神，你就得着，就进到。所以这边我们天然那个人，是背抗神的。我们从前面都读过，从圣经角度，甚至是与神为敌的。这时候我们要改变，要成为一个可以顺服神的人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守住神的约。所以守约是后面的事情，你是否一个顺服神，那是最重要的。OK， 这是第一个事情。因着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，行过一个所谓的心灵的割礼，或是主耶稣比较旧约所对照的，是一个不同的割礼，以至于我们在灵里面是洁净。什么叫洁净？我们愿意顺服神，我们愿意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愿意脱离，我们愿意哦，我还讲我们愿意脱离这些罪恶的捆绑，从一个角度洁净。但是更要紧，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那个约的里面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，是神的百姓，这第一件事情。你怎么知道？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一定要聊。很多时候说、好像是有，好像是没有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当你称呼你的神是你的救主的时候，当你称呼主耶稣是你救主的，你知道你已经改变了。没有一个人白白的或者什么都不知道就说耶稣啊，你是我救主。甚至很多人知道耶稣，听了你跟他说耶稣救，他一定反感的，他反抗的。什么耶稣救主？那是挂在世上，那是应该被咒诅的，那是世界上最坏的人，应该这样说，在人的观念是这样看的。所以一个强盗有两个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就说：“哦，你是什么神的儿子？有本领叫你的父差遣这个天使天君来。”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你不可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你的救主，他拯救你。相对的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你不可能祷告的时候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耶稣，你是我的神。”不要把这个看得很轻哎，这就是分辨你到底认识了耶稣没有。OK， 你们说牧师还是有很多假的，我同意，但你不能够说有假的就把真的都丢掉了。有个神学家还是哪一个讲的地方？因为他世界上最容易装假的东西，装假的事情就是信仰，最容易装假就是信仰。也因为这缘故才产生一个叫敌基督，产生一个叫做假基督，就这样子。但是祷告保罗说，如果你能够在人里面能够称耶稣是你的救主，耶稣是 你生命的主，你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在那里面，所以不容易。那不然没碰过这个，但你赶鬼的时候，最重要点，他都发作，你看见他已经发作，不然你很容易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，就在我们家祷告，在美国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这天父，第一个他就重复讲这句话，那另外一个动作就是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那个基多米一样的感觉，我看见，意思说这不是他的动作。变成好像有个力量在操纵了，变成好像一个机器一样。最后我就跟说，姊妹，一群人不是我一个人，我们在我们家祷告会，我说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知道天父爱你，所以你敢，底下耶稣很爱你，你跟耶稣说，耶稣我感谢你，天父我感谢你，他会讲，一讲到耶稣感，那句话就出不来，耶稣那句话就出不来，就这样子。天父我感谢你，那个话很清楚，一讲到耶稣他讲不出来。底下我就说，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要感谢他，耶稣是你的神，是创造你的神，掌管什么你要感，到最后他受不了，就发那个样子。前面还蛮正常，一直这样说，父神啊，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只是你感觉到他动作不一样，不过起码脸色啊各方还不错，就是没有什么怪。问他说，真的在扭不转。这是我们全部一起为他祷告。耶稣是你的救主，耶稣是你的神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神。姐妹，把这个讲出来，这个宣告出来。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。其实对我讲，圣灵充满好多方面。 这时候他何等需要圣灵充满，不是医病，不是说哦有什么这个什么大能啊什么的，这时候这个人本身就需要圣灵，他出不来呀、啊。他有没有愿意？他有愿意，他出不来呀、啊。最后他我们就祷告的时候，他蹦下，耶稣我感谢，哇，底下就通了，好像有水管不通啊，这就通，哇、哦，越讲越大声，然后突然就，突然讲了一阵子，耶稣感，突然就对那个东西说，我刚看不见，对他看得见，对你出去就不要回来，你给我出去就不要回来，那指着上面，我们的卧房在上头。我说这个东西跑到哪里去？等到我们聚完会回到我的楼上，那时候我要赶快清洁一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认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当然祷告不说只讲这方，你要相信你能够讲耶稣是救主，耶稣基本上已经不是你的本领了，基本上是一个新的生命发生在里面，那个新生命是谁给你的？是圣灵给你的，那个叫做重生。你老旧的生命不会，你也不知道耶稣是神，老旧生命甚至我告诉你耶稣是神，你那个老旧生命还有反感的，你会生气的。今天你能够这么渴慕这样的说耶稣是神圣的救主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要疑惑。所以圣经讲很简单的、啊、一个信主人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他是主，心里相信他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你就已经得救了，就必然得救。所以不要把传福音变成这么杂，这么复杂。当然你还是讲基本的道理，我们是一个罪人得罪了神，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这样一个困难的里面，纵然是生活上丰富什么不缺，但是还心中还是没有平安喜乐等等等等。那耶稣是我们的神，他创造没有目的，所以当我们离开了，当我们活在这样的困难远离神的这种的痛苦的里面的时候，他要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他是神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大概谈到这里就好。对一个不信的，因为底下他不是很清楚，最要紧的对我来讲就是他有没有一个机会，他可以做个简单祷告，不是你带他做决志祷告而已。如果带也没有错，可能有时候决志祷告完以后，你带他决志完，他突然发现我都不懂你刚刚讲的，你有没有碰过这个？有时候我们决志祷告太复杂了，决志祷告还蛮简单的，所以你看 Billy Graham 每次决志祷告上来几句话就了事，然后就告诉你你信了耶稣要干什么干什么，那解释比较清楚一点。其实最重要这一点，我认为决志祷告能够帮助他能够开口承认基督是主，是你的救主，我就很放心圣灵会继续在里面做工。不代表说这时候他很成熟，不代表说这个人已经没问题，他有许多需要，不过他已经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体的里面，他当然还有需要追求。那是第一件事情啊，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花了蛮多功夫谈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这边就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。这句话我们看今天我们看十三十四节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这跟前面的那个思想是连在一起的。只是提到前面说割礼的时候，这时候保罗在提割礼的另外一方面，或许说为什么要选就是这个，你说洁净也好，进到神的约好，因为中间我们一个拦阻啊，就是罪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所谓的在神面前是洁净，甚至不能够进到神的约里面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。那借着这个所谓的割礼，那这时候呢，从另外角度，是从与主同死同埋葬，这前面一个观念。这边是讲什么呢？这个罪怎么挪开？是跟十字架有关。所以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几个字。第一个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。我这样的简单的说，过犯啊、你就可以说是 transgressing， 不过 NIV 就翻成是 sin 加 s。信，所以呢，这 sin 加 s， 所以 sin 跟 sins 是不一样的。 OK， 不一样在哪里？跟后面那个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这句话真这样读啊，每个字你都懂，放在一起就不太容易，到底他讲什么东西。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所以未受割礼是不洁净，肉体意思说在肉体当中有不洁净，肉体中那个不洁净还没有挪开，所以如果肉体中那个洁净叫受割礼，如果肉体不洁净叫没受割礼。 OK， 斗了半天是两件事情，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前面是罪行，过犯是罪行，后面未受割礼的肉体中，这叫罪性，前面是 sinful acts， 后面是 sinful nature，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但是又这样说，这两个分得开吗？当然分不开啊。但是从某角分得开，是两个不同的事情，但是合在一起，这个是分不开的，好像连体婴一样是分不开的。也因为有 sinful nature 才会有 sinful acts， 因为我们本来是有罪性才会有罪性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犯罪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说他是罪人，一个人因为他有罪性，所以对他来讲有机会犯罪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我们很难去所谓的罚他的罪性，因为看不见，不过他的罪性显明出来的时候，这是罪行，我们就可以照着他的罪行来做所谓处罚或是来做限制的工作。所以法律在说是为坏人预备的，法律不是为好人预备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从属灵的角度，这个人一直保足他的罪行，而且不断的有机会就又有罪行，这样的人是在神面前是与神隔绝，用圣经的话叫做死了。不代表这个人死了就是说好像躺在那里不会动了，没有气息，是说这个人在神的眼前他已经没有任何的人的功能，他应该被造是为了荣耀神，这时候这个人完全没有一个被造的人应该有的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罪性跟罪行的里面他与神隔绝。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，这样的人不仅不能够蒙神的应许或者在神的约里面能够蒙恩，倒过来这个人是完全是神的 enemy， 是神的敌人呢。所以圣经保罗常用在神的震怒的底下，旧约是先是讲神的震怒，保罗用了神的愤怒，这不是神随便发脾气，整个的震怒呀愤怒啊都跟一件事情有关，是跟神的公义有关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不是故意找你的麻烦，但是他是神啊，就是个太阳，他不是故意把你晒干，不过他是太阳，你站久了以后你一定会被晒干的，这是神。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。所以讲到神的啊这个所谓的约的时候，这时候讲到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，就我们本身本质要改变了啊，这个罪。所以呢，所以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。在整个的这个里面呢，如果我这样讲这句话大家都懂，就神的，但你一定要留意保罗用到这个赦免这个字首 forgive 的时候，在原来的文字的字根里面，主要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叫恩典，叫 grace。 所以保罗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，在神的恩典当中做了赦免的工作。所以保罗不要让人家误会说，因为跟后面很有关系。 OK， 我得罪了汉星，所以我买个东西送给他，汉星就说 OK，你的错我不追究，这是一种做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买个东西送给他，所以我有点功劳，对不对？起码我做一件事情。这时候我什么都，你们不要说买个东西送他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甚至我已经真正看到这是坏得很，所以甚至不是他那个，就这个事情得罪，真的啊，这个所谓的欠他债呀，或者说做什么事情，甚至我被关了呀。不过他跑过来说，周弟兄啊，我知道我都有软弱，不过既然你真的愿意悔改，我就赦免你。一说呢，我也不告你啊，或者我不追讨这个东西的，我没有做任何事情， 他只是知道我一个真心的悔改，这样的赦免跟前面的赦免有没有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啊！前面那个是说我做一些事情，他不好意思不赦免我；另外一个我什么都做不来，他只是看见我有个真正悔改的心。好了，我不计较了，我不追究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这两种赦免有没有不一样啊？当然有不一样啊！所以保罗这边用这个赦免这个字首，基本上整个的动机，如果赦免是一个动作的话，后面动机是什么？是 grace， 是恩典。因为这样才能够解释后面那节的经文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会把活过来在最后把怎么解释？又是不是一个最好翻译？我不敢说啊，就是好像变成另外一件事情。其实十四节是解释第十三节。十四节是讲什么呢？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要先解释这几个字，涂抹我后面再讲。律例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所说的律法，旧约的所谓的定的律法，旧约所写。律法本身好不好？是好的，但是因为人不能够守律法，所以这律法变成一个我们的妨碍。这边说即将这个时候有攻击我们，有碍于我们。攻击跟有碍是都差不多同样事情，不过攻击比较是重一点，积极点，好像敌人来攻击，一说就要把他们打倒。妨碍呢就是比较轻一点，就你走不过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对保罗讲，旧约的律法本身并不叫我们不好，甚至罗马书第七章说神的律法本来是好的，不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律法就成为我们的攻击我们的一个东西，或许成为我们不能够进到神恩典里面一个东西。为什么？后面要了解，这个叫字句，这个叫做基本上叫 written code， 有两个意思。 written code 就是OK， 我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。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法官定的罪。欧永亮，你有因为你开车30，你开到70，你犯罪，所以欧永亮有罪。罪是什么罪？欧永亮开车超速的罪。根据什么？根据法律。OK， 所以法律是一件事情，定罪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两个分不开的。如果你没有照法律去做，以至于你就会被定罪。所以呢，前面用的叫做这个所谓的律例是一件事情，字句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律例就是所谓的旧约的所谓的律法，律法是根据律法我们要过日子。如果你不能够按照律法的做法，所以你就是错了，所以你就犯罪了。所以那个叫做定罪。根据什么来定罪啊？根据律法来定罪。那问题在这里，你守得住律法吗？所以你好多罪啊。那另外一个，这个字是什么？就你自己写。比如说我向张毅借了10块钱，我就写个收据给他，借据给他，所以他以后啊可以照这个来向我讨债。规定是什么？欠债的要还债，这叫律例。这你欠债就要还债啊。像我跟他借，他说好啊借，我跟他讲3天就还了 ，OK， 他就借我10块钱。那完以后，根据他借我的，那如果他有点天还有点要欺负我，哦，你3天以后还，不是还10块啊，你要还11块。在收利息，这个都叫律例写好的。如果我做不到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字句。那欧牧师，你犯罪，因为你讲的这个照我们的 agree 来讲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一个人向人家借钱，一个是法官判的，法律是这样规定，你没有做到或者做做错了，所以就罚。所以相同的是这样，如果我跟一个人借了钱，借了某些东西。我答应3天以后还，而且还他加上1块钱的利息，这都是根据。我若没有做到，我对不对啊？ 当然不对了，我就要被罚了。基本上那个的这个所谓的字句就这个意思。那如果你我都同意，没有一个人包括法利赛人在内，这些所谓的没一个人能够守住所谓的律法，我们就有很多控告我们的字句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不对，不这个不对，不这个不对。因为耶稣都被控告说这个人是不守安息日的，他带着门徒不守安息日。律法的功能定这个，甚至这个律法如果到了主耶稣的时代，或者律法的本身，我们 interpret 那个律法，把它 interpret 做，所以主耶稣讲到底安息是为人预备的，还是人为安息日预备的？意思说你有没有享受安息，只是做安息所要做的事情，你做完以后你觉得安息这么麻烦，你觉得安息这么的没有呢？我不说吗，上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那个庆丰啊就拿他那个电脑到处跑旅馆，因为他看哪个旅馆可以有无线上网。啊，厉害哦，在国外你真的每次去旅馆上网的时候都好贵的。那真的他走走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就有几个以色列那个妇女就找了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到我家？哦，把他吓到了，你几个女的来找我，这干什么？以为是做主。哦，拜托了，拜托，有大有小的有男。最后找到他家去，突然发现呢，家是黑黑的，你们一打开门还有男人呢，就是，然后那里做什么？麻烦你可以把我们那个冰箱啊，那家门有灯的，应该是怎么？是那个应该怎么说？我记不来的，就是意思说，只是做一件事情，我的冰箱啊，那个他们要把灯好像关掉什么？所以要他去把那个冰箱里面一个灯打关掉。为什么你不能够做？因为是安息日，所以不能够做这个。耶稣就说：“安息是为人预备的，安息是享受啊！怎么会带着这么多困难呢？怎么带这么多痛苦呢？”你看现在以色列还守安息日，连家里面那个冰箱啊什么没有关掉，都要他要找一个不守安息人去关，你会笑死人的。你强调安息日，然后叫我这个不守安息，意思说你不能够做错事，但你要我做错事，有没有这种道理？整个逻辑是不通的啦。所以搞了一半，甚至保主耶稣问 OK 你说安息不能，那如果你能流掉到井里面，你要不要去救他？哦，我又不能，我这个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因为这个礼拜我没有守安息，因为那个牛掉到井里面，我把它救出来。但是如果你继续守律法，每次你没有守住，就有一个叫做这边说的字句，就钉在头上。然后这边用句话说，他会把这个涂抹了，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句，要把它涂抹掉。OK， 这怎么涂抹呢？就把它拆去，这两个字是一样事情。一个如果从这个语文的这个从字句这个文字来讲，就把它涂掉啊。比如说有些人在墙上写几个乱七八糟字，你就拿个白的油漆把它涂掉，这是前面那个字。把它撤去，这个叫做外包，就是把它如果身上有些脏的东西，把它除掉。意思说不能够，如果有的话把它盖住，就是这个不算数了，没有的。或许还有把它拿走，比如说你身上脏有点脏东西，你就把后面叫撤去，就把它撤去。怎么撤去？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你说我没有守到这些的律法，所以有很多的字句，叫很多的控告，很多的这些东西都在十字架上对付掉，都在对付掉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付了这一切的代价，没有守住律法一切的控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。律法是对的，律法定的规条是因为显明神的心意，但律法带出来的结果是我们进到一个被控告的里面，我们还要去写一个作为欠债的里面，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对付了。那停到这里，我要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观念：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？犹太人怎么说？这些 Jew 怎么说？因为这些人，这个主耶稣是违反律法的人，他不守这个，不守这个，不守这个。他说耶路那个圣殿啊，三天就倒下来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亵渎神的事情。不过耶稣说倒下来就倒下来，因为你们现在对神的观念完全错了。哦，你们觉得坛里那个殿里面那个金子才重要，那个殿不重要。而你们说坛祭坛不重要，坛上祭物才重要，完全已经失去了什么叫做敬拜神，都是人的想法，完全搞错。所以你们认为这个殿这么漂亮，三天就要倒，神不是看这个殿。所以耶稣列了许多他的罪状，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个错这个错这个，所以定在。不很有意思，当这个比拉多是比拉多嘛，这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每个罪状就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罪人犯什么罪要挂在那上头，我们才知道他犯什么罪。本来犹太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不守律法等等都是不守律法，不没想到比拉多做一件事情，他是犹太人的王。当你任何时候人家说这个你这么差劲，没有守住律法等等，当然不对的，我们要悔改，当然你要跟主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，这些都对的时候，对你来讲，对我来讲，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上面不再是挂一个叫做欧永亮没有守住律法第几条，挂在头上是耶稣是犹太的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债全都付清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不再是一个欠债人，他是谁？他是王，他是王。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跟弟兄姊妹说来祷告，你跟我要我为你祷告。昨天我在南四角有一群人跑出来祷告，那祷告说我只做你们就仰望耶稣。如果你们就跟我说我牧师我看不见耶稣，我说没关系，那看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我们很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叫那个控告我们那个字句。本来说你守不住那个，守不住那个，所以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最后你恢复了一个王的身份。我们不是王，耶稣是王，但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不再是一个罪人，不再是一个被控告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我们是王。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或者理解，当然这不是理解而已，这是你一个经验。你凭什么？牧师难道你没有错误吗？牧师难道你没有这个？我绝对有，有些甚至是软弱的时候你做故意也好，就跟你赌气啊。有时候是真软弱我不晓得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头上不知道钉了多少个欧牧师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那个罪。有一次撒旦，我不跟你提过吗？当我讲到上，你这种人还配合讲到，那在美国说，哦，他讲的都对。撒旦有时候也讲真话，特别要攻击你的时候，他都讲真话。你真犯过这个错，那怎么办？你本来撒旦像犹太人要把这个耶稣的罪状通钉在那上头十字架上，但另外一个王，当时那个王也没好到哪去，叫比拉多的，却把那个罪状把它改变了。叫做 He is the King of Jews。 我想犹太在底下本来就喊哦，钉死啊钉啊，不一看到这个，这些犹太全都昏倒了。当撒旦魔鬼控告你的时候，他在欢喜看见你跌倒，你真跌倒了，真软弱了，当你控告的时候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，真的悔改认罪，不是说说，真的在主面前，我要保守我的心怀，你要保守我，我要重新起来，不是说罪得赦免我就啊那个罪行就挪开了。有人说牧师我都祷告求神赦免罪，为什么还要罚钱？他做不对的，所以罚他钱，他也很懊悔。他祷告完以后，牧师我祷告啊求神赦免我的罪，说那过两天我说怎么样， 我以为他心里有平安。牧师，怎么还要罚我钱？他以为祷告完就不用罚钱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你一定要相信。神不会，但是神会给你有个赦罪的平安在里面。第二个，神会给你一个 second chance， 神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，好叫你不再犯罪，或者碰到同样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不能够再犯罪，不是因为神的惩罚，乃是因为你知道得罪了神，那是一个真正的悔改，让他伤心了。所以这时候你回到十字架面，哦，原来每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字句，这个控告都已经挪走了，所以你重新要做人了，做一个对人，做一个好，好像做一个王一样，丰富的当中成为别人的祝福啊，神给你的 second chance 啊，所以不要再浪费，不要再在最终在啊不在恩典中里面继续过一个堕落生活，或者在最终就爬不起来。我一定要这样的说。所以撒旦魔在控告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哎呀，白控告，原来这边不是写欧永亮犯了哪些罪，那个控告的那个告状在上头，乃是倒过来，原来这个欧永亮在基督里面他被改变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对你来讲，对我来讲，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跟一些软弱弟兄姊妹，这时候软弱你怎么帮助他，只有一个，帮助来到神面前，不是用心理学，不是用什么安慰安慰鼓励鼓励，你要让他灵里面亲眼看到这位为他挂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十字架不是活化在你眼前吗？你要了解这个字，活化在你眼前，画就是图画的画，活的好像一个图画也在你眼前，加拉太书那第二章嘛，你们说。所以你要了解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直接在十字架成就一切工作，所以你在十字架里面看到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的改变是在十字架，整个人与神的关系改变是在十字架，整个人与这个世界已经过去，人类被世界这个撒旦魔鬼控告了控制了这么久，改变也是在十字架。今天不讲十字架，今天不明白十字架，不在十字架里面，所以我已经以你要了解宝刚有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过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没有前面千万不要讲后面一句话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如果没有前面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如果没有前面一句话，后面一句话是没有意思的，是不会发生的，所以那句话是很重要。所以今天啊，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看见我们确实是哦，我们被控告，确实是我们承认我们有罪，绝对有罪，但以至于我们也相信主在十字架成就工作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把那个借条借钱的那个条子或是被法官判的那个罪状全都已经付清。怎么知道付清？因为就用回到历史来看，犹太人要这样的定耶稣罪受，没想到我相信是神的作为，比拉多弄了一个叫做 The King of Jews， 所以十字架上挂的不是他的，是我们的软弱，但却挂的是他的得胜。我就像我刚说嘛，当犹太人在前一天还说耶稣要被定，哦，这个开心了，没想到十字架一举起来的时候，我想这些犹太人都跑光，因为说这是他们的王。所以你读到后面，保罗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彼得讲到说，你们把这位王啊给钉在十字架，这就扎心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得胜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的得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得胜？是在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得胜。在哪个地方得胜？是在十字架上得胜。我再问大家一次，我们是在哪个地方与基督一同得胜？我们起来说，在十字架。我们起祷告。我们在定睛啊，在主身上，在十字架，你一定可以看得见， 这就是我们人的所谓的思考模式。如果你专心，你渴慕，这时候你就看到十字架，甚至看到在挂在十字架的耶稣。这是我们思考的功能，这不是什么意象，也不是什么，你就定睛在身上，定睛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罪，如果前面讲割礼，是叫我们里面那个人改变过来，叫我们的罪性被对付，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行也被对付。当然，我不是刻意把它分得这么清、这么开。不过，我还是说，每一件事情有它的意义，很多事情是混在一起，是不见得分得这么清楚，或有先有后。但是，每一样事情都有它自己本身的意义在那里面。所以，是保罗这边特别是讲，我们在过犯和未受割的入流，我们的罪性产生罪行，以至于我们的罪行证明我们是违背律法。否则在我们里面也看不见，是违背律法，所以我们就被律法当中就被定了罪，叫做有了字据。但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担当了我，担当了你，担当我们每个人，担当了全人类，只要信靠他的人，在律法底下所定的罪都已经被挪开了，都被挪开了，把它撤去，都挪开了，好叫我们能够恢复一个新的身份。我们称恢复成为一个好像王一样的身份，是有权柄、有能力，是丰富的。当然，做一个王，他有他的责任，以至于在责任当中，他是人生是有意义、有目的、有方向。你得自由了吗？你不再是被定罪，你不再是自己控告自己，你不再是被一些宗教徒来控告。甚至你不在宗教的灵里面被控告。有自由吗？当神要你做的事，某件事，你怕什么？怕别人笑你？怕不信人拒绝你？怕一些其他基督徒跟你做法或者感觉不一样，来嘲笑你或者指责你？所以你慢慢就明白为什么主保罗可以所谓的为主来癫狂。他不是一个宗教家，虽然过去他是一个宗教家，他在基督里面，他不是守律法赢得救恩，他在基督里面得着救恩，他就靠着基督就活出律法的要求来。律法不是写出一个王来，不是把因着律法拱出一个王来，是王定律法。你是自由的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在基督里面你绝对是自由，你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，你没有什么叫得不得、得与失的问题，都没有。在律法里面，你就怕这个没有，怕那个没有，怕被这个拿走，怕那个，因为你守不住的。当你成为一个王的时候，每一样事情都 under your control， you in charge， 你掌管每样事情，每个 situation。你的得胜是从十字架开始，不要忘记神给你的十字架。 不要忘记你在十字架上与主耶稣已经一同钉死。不要忘记修炼有诗歌说，十字架十字架乃是我的荣耀。在这边有什么领受，什么感动的，你就带着我们来祷告。
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从罪都洗净去，
再唱一遍，就同声开口来祷告。
十字架，On the cross， 永是我的荣耀，我从罪都洗净去。
去开口同声来祷告，哦，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，哦，是啊，是我的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，主啊，主啊，我感谢，我赞美你，我感谢，我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现在是要所成就的，谢谢你让我在十字架经历你所成就的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那宝血不仅洗净我们的罪，你叫我们能够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哦，我们胜过了我们胜过我们罪。哦，以至于说我们也可以不在哦律法的控告的底下。哦，主啊，那些人叫脚那叫都要离开。哦，让我们让无让我们共，再不能够产生任何的秩序。哦，因为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共，成就了共作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敬拜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啊，主啊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现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十字架面经历到你的工作。哦，主啊。所谓的咒诅，所谓的控告都落在身上的时候，你就担当了我们一切一切的过犯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哦，你不仅恢复了那个王的身份，你让我们这些与你同死同埋葬也一起活过来的时候，就带着一个王的身份。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丰富的，我们相信主，我们是有能力有权柄的，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是有聪明有智慧的，我们相信在我们里面一切你有的，如果你也都恩待了我们，都给了我们，好像我们在地上日子做成你要我们做的工作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做的我们要做，而且要做更大的事。主啊，让我们活着就是为你来活。哦，好像十字架，十字架的荣耀不只留在那里，不是留在我们这人身上去享受而已，让我们能够把十字架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哦，好像世人看见，看见你，看见你的十字架，他们就回转来跪向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不仅是明白，甚至在讲，让我们活出十字架的荣耀来。哦，圣灵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，让主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。哦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, amen.